赶往红人干，走到绝路上来了，拉住少天王洪天贵府啊，攥得结结实实的，心说啊，时不可解，我就得学陆秀夫了。陆秀夫谁呀？南宋的大将忠臣，保护幼主啊，到时不可解的时候，拉着幼主一块投的海，为国尽忠，今天就得削陆秀夫啊。如果真发现了，我抱着幼主我们一块跳崖自杀，也不能叫他们抓俘虏啊。一片哭声，完了，哎呀，完了，往回走走不了，身逢绝地。你说这玩意儿，人不该死，总有解救。奇迹出现了，在紧关节要的关头，顺着山崖那坡上来个老头，这老头背一个篓子，这篓子里都是中草药，手里拿个小锄和小耙子。别看这老头头发胡须都是白的，眉毛都白的了，健步如飞，跟年轻人一样。老头拿这东这么劲儿来了，洪仁干一看这心就动了一下，打听打听有没有道，他一撒手放开少天王，迈步就迎上来了。老伯您好啊，老伯留步。把老头吓了一跳啊，这才看见前面那么多人，你们是什么人呢？老伯，我们是外地人，慌不择路，找不着道了，请问老伯在哪儿能奔江西？你们究竟是干什么的？不跟我说实话，我不能告诉你们也罢。洪仁干一看到了现在没必要再隐瞒身份了，老人家实话跟您说吧，我们都是天王洪秀全领导下的，我们是太平军呐、啊，天津实现呐、啊，我们突围而出，现在剩下这些人都是天国的忠臣，天国的家眷，我们打算赶奔江西，慌不择路走到绝道上来了，恳请老伯能不能助我们一臂之力。你谁呀、啊？我叫洪仁干呐、啊。洪仁，哎呀，洪仁干不是天王洪秀全的本家的兄弟吗？是掌握大权的人物，你就是干王殿下。不错，正是在下。哎呀，久闻大名啊，这都是你领导的人，一点都不假。哎，你们怎么往这儿走啊？这叫鬼烟川呐、啊，雁过拔毛，又叫鹰不落啊，下去无底深涧呐、啊！哎，往回，哎呀，就听那边喊：“再往前十点线追啊！”老头这脸也变色了。这样吧，你们冒点风险吧，看来回是回不去了，应当往回走，往左边那么转。现在你们回不去了，只好冒险从这儿下去了。从这下去，这怎么能下得去？哎呀，你听我说呀，我就在这山里长大的，我是打药的是采药的出身，没事寻中草药，翻山越岭攀悬崖，哪儿我都溜达，这地方我没少走，你看着吓人吧，冒点风险没事，不过你们这么多人这可不好办，这样吧，跑一个算一个吧，你往下看看啊，离着咱脚底往下十丈左右有没有一棵树、哦、有棵松树，对，这棵松树的下边有个山洞，这山洞叫什么名我现在也不清楚，这大洞啊好像个大厅堂，能装二三百人，但是这是活动，你们就猫着黑往里走，两天两夜就到了江西， 从这洞就到江西了，这天然生成的。原来我走个一回，哎，你们呢就冒点风险从这儿下去吧，这么高我们下不去。哎，你怎么糊涂，看看这树上都有藤子，弄些山藤编成绳子，你们不就下去了吗？各位啊，马上行动，砍藤子，快，谁不想活命，眼看追兵就上来了，大伙动手，嘁哧咔嚓，那藤子都有这么粗，一头把它吊在山边的树上，一头吸下去，拽着拽能禁住人了，就整了那么一条。林少章先过来了，干吧，我先下去，是死是活我先试一试。林少章说到这儿，手拽着藤子一猴还快下去了，时间不大，在底下喊上了，干吧，老人家说的是真的，下来吧，没事儿。干王能自己先下吗？先保护右天王，右天王下直哭，掉进非摔死。您放心，陛下，没事儿。腰里系上绳子，叫他拽住藤子，没办法呀，拽住啊，陛下可千万别撒手，别往下看。林少章等着一看下来了，把少天王拦腰抱住，干王，陛下下来了，没事，你们快下来吧。一根藤子哪够，好几百人，大伙就照这样左一根右一根，最后发展到十几根藤子，大伙全下去了，最后就剩下干王一个人，感动得热泪盈眶，倒身下拜，老人家，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一旦将来天国有复兴之时，您就是开国元勋啊，祝老人家长寿，您长命百岁啊，将来我们忘不了您。哎，干王啊，说什么好呢，哎，我是一个老山里长大的人，也不会说不会道，你争我夺，何时是个了断呢？我对天国呀没有坏印象，听说你们些主张都不错，人人有衣穿，人人有地种，人人有饭吃，天下皆兄弟，但能行吗？这玩意儿我疑惑不解呀。干王，这样吧，要说你们将来复兴，恐怕我等不到那时候，为了感谢我呢，你给我留点纪念就行。哎，是啊，洪仁干一想，我怎么糊涂，救了我们四五百人，一点钱不给人家，像话吗？一文钱都没有。老人家，仓促之间我没带着金银，干王，你把我瞧薄了，我并非要你的金银呢，我采药也够吃，我说你给我留点纪念，咱不有过这么回事吗？将来我看这个纪念，我就想起这个事儿来了。你身上什么东西都有，你给我一样就行。给，哎呀，这怎么办？埋头追着，抓边跑了，呜呜呜呜呜呜呜，眼看就到了，情急之下，摸这个硬东西掏出来了，舍不得，舍不得也得舍得，自己那颗玉印，把这印拿出来，形影不离，全靠他呢。最后拿出来，老人家，这给您做纪念吧。这什么？光彩夺目，那上面印的是仿宋体的真字，太平天国真天命。权衡正总裁干王洪仁干几个大字，您留着做个纪念吧。老头珍藏收到怀里，洪仁干顺势下去了，老头走了咱们不提，他们下去到大洞里头走了两天，平安脱险。 寻思这回能到江西见着世王李世贤了吧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结果走到半路上又失散了，少天王洪天贵夫一个人跑了，这是几个月之后啊，没吃没喝困倒在路边，就在那路边就睡着了，正好叫巡逻的发现了，巡逻一看一小孩在这睡觉，一问他他傻眼了，你看洪秀全那么聪明，他这儿子傻乎乎的，那点聪明地儿都叫洪秀全给占了，没问三句话说露馅了，让人家马上送到官府，后来验明正身，正是追捕的少天王。这功劳叫谁争去了？叫沈葆桢，沈葆桢抢了这功劳了，奏明朝廷，朝廷降旨验明正身，在江西就地凌迟处死，逮着就是凌迟啊，一刀一刀给剐了。几个月之后，洪天贵夫惨死在刀下，太平天国是彻底的祈祷兵散。从金田村起义到最后解体，历时16年，在历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。百万军队建立天国，纵横16省啊，那还了得吗？清政府摇摇欲坠，晃了好几晃，最后还没倒台，天国先完了。咱这提前呢把这事先跟您说了，您就知道了，当时这些人没逮着啊。后来王开林追到山崖边上还纳闷呢，怎么没了，就看着奔着跑了，莫非真是天兵天将吗？又搜捕了两天没搜着，垂头丧气回去禀报左宗棠，见着左宗棠把这事说了，左宗棠一听也真是怪事儿，难道说这太平天国还不该灭亡？这洪秀全这个崽子就逮不着他，一方面下令继续搜捕，一方面左宗棠狠狠地告了曾国藩一状，说曾国藩假冒战功，哎，你给朝廷上的奏折你怎么写的？你说洪秀全之子不是引火自焚了，就是死在战乱之中，是这么说的吗？皇上皇太后都知道了，结果没死跑了，我曾国藩将来你怎样交代？狠狠地告了曾国藩一状。不但左宗棠告，李鸿章也偷着骨头旁人告曾国藩。现在咱翻回头来还说曾国藩，曾国藩一面派人搜捕右天王，一方面整顿天津的秩序。现在咱这个天津这名就不使了，打这之后咱还说南京，恢复原来的名字了，整顿市里的秩序。但是曾国藩发现太不像话了，有一次他视察走到江边一看，这块是楚字号的大营，营官叫楚天书，他推营门就进去了，便衣私访推开一看，呀，曾国藩臊的又出来了，一看那营官楚天书赤身裸体，露着护心毛，一丝不挂，刚喝完酒，大白天在那睡，身旁边有个女人没看清脸，一丝不挂陪着他睡觉，往地上一看，东倒西歪有十几个年轻的女孩子，也是一丝不挂，门都没掩。在白天呢，曾国藩视察一瞅，呀，完了，完了，湘军彻底的完了，腐败透顶了，一点羞耻都没有。白天当官的不去练兵，喝酒睡大觉玩女人，到了什么程度？原来光听说，现在眼见为实啊！看来赵烈文所说一点都不假。江边我还没去呢，我听说江边 凭着几百只小船，每只船上都是年轻的女孩，这些人轮流着跑到船上寻欢作乐呀。这不完了是什么呢？有心下令把他逮起来砍了。以往的脾气他真能干得出来，现在又一想，楚字号的营都归曾国荃管，不能隔着锅台上炕，而且这帮人的确立有战功，浴血奋战攻陷天津，多不容易。这个整顿军机也得慢慢来，不能操之过急啊，心里他堵了个疙瘩。视察一天他就赌气，回到府里头得生半天气，这口气才能平息下来。心说我见着老九，我得好好跟他讲讲，这样下去还得了吗？这不完了吗？正这时候往桌上一瞅，哎呦，摞着这么多公事，往这头一瞅，李秀成自诉，就是李秀成的口供，天天写，这才想起来，两天没看了，就积压这么多。曾国藩一想，别的先别管，我得看看李秀成这口供都说些什么。戴上老花镜，告诉王经期闭门不见客，什么事儿我都不处理。把李秀成的口供拿过来，逐字逐句的看。这李秀成是忠王，那不是一般的人。他拿过来一看，难怪李秀成就读三年书，字儿写的一般般，而且用眼睛这一溜，错别字还不少，文化程度在那摆着呢。尽管如此，他塌下心来逐字逐句的看，一口气看到掌灯之后了，头蒙眼胀，上年纪了，身体也不行，把镜子摘下来，到了院里透透空气，闭着眼睛琢磨琢磨，一想李秀成所写不错呀，李秀成是难得的人才。就这样的人才，八旗、绿营，甚至我们湘军里头没有这么全才的。李秀成的口供分两部分，一部分是从洪秀全身上说起，洪秀全怎么样在金田村起义，怎么在永安建国，怎么永安突围，怎么下长沙，怎么打武昌，怎么到南京，怎么建天国，一直写到现在，条理分明，清清楚楚，把成功的原因、失败的原因全写出来了。第二部分，李秀成写自己，我是什么出身，我在什么情况下参加的太平军，我参加过什么战斗，后来我怎么提升的，怎么保卫天津，怎么六破江南大营，后来天津内讧，什么原因发生的内讧，什么原因自相残杀，一直就说到后来天津怎么样实现的，怎么保右主突围，自己怎么被捉拿的，一五一十全写了。后来还有一个结尾部分还没看，哎呀，可惜呀，这么大一个人才当了法逆了，这个人最好不让他死，竭尽全力保他不死啊！因为曾国藩爱惜人才，歇了那么一会儿转回身了，他一看还有好几千字，不看不行啊，明儿还有明儿的活，戴上老花镜再往下看，看着看着傻眼了。怎么傻眼了？李秀成的自述写了，说天王洪秀全贪婪无厌，此人也好贪，他俩哥哥洪仁发、洪仁达更是贪婪无厌，自从建立天国之后，天王私人有一座天库，我虽然没进去过，但我知道天库之大，所藏金银财宝之多，是清政府没法相比的，搜罗天下的奇珍异宝全藏在天库之中，另外洪仁发、洪仁达每人各有天库一座，都在天王宫里，但是我没去过，我知道有这个事儿，我知道里头有数不尽的财宝。 曾国藩看到这儿看不下去了，曾国藩心说现在什么都没了，一片瓦砾，要不看李秀成的口供，哪里知道这些事儿？李秀成肯定没说瞎话，肯定事实存在。这三座宝库落在谁手了？数不尽的金银，数不尽的异宝落在谁手了？啊，这要叫皇上看完知道了，皇上就得问了，这怎么事？你查清没？仨宝库在哪呢？我没法说，没法交代。他马上就想到曾国荃了，老九啊，打天津是你一手包办的，前些日子我没来啊，我一问你，你说什么都没有，一问你，你说你什么也没拿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个事非得查实清楚，不落实了不好办。来人，大人，请九帅到我这儿来，马上叫他来。过了一会儿，曾国荃来了。曾国荃正睡觉呢，进了屋揉揉眼睛，大哥这么累您怎么还没休息？坐。老九啊，我憋了一肚子话想跟你唠唠，咱哥俩哪天也没闲着，您不天天在唠吗？
是，
那是唠其他人的事儿，我现在唠你本身的事儿。老九跟哥哥说实话，打下天津来，你立下特大功劳一件，盖世无双。我向皇上和太后给你请功了。虽然旨意没下来，可想而知，你肯定得升大官呐，比现在的地位要高得多得多。但老九，有些事儿你得跟哥哥说实话。那天库、圣库，那些值钱的金银财宝，你分了多少？是你独吞了，还是叫别人给吞了？这事儿怎么解释？曾国荃当时那脸沉下来，不乐意了。嘿，我大哥，我心什么事儿呢？这又叫我怎么解释？没有，没有，就是没有。老九，你可跟哥哥说实话。事关重大，非同儿戏，关系着你我的前程。大哥，你看叫我，你还逼着我起誓不成？老九，你看看这个。曾国荃不看便罢，看完了之后是颜色陡变。